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丰收节的收获。2008年8月16日到18日，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宗教社区一年一度的丰收节。每年的这个节日，彼得巴罗夫巴罗库村都会云集来自俄罗斯和世界各地的游客。法轮功学员的到来使参加丰收节的人们有了新的收获。很多游客观看了舒缓优美的法轮功五套功法，还欣赏了小型的真善人画展。一幅幅精美的艺术作品展示着法轮大法的祥和纯正，以及修炼者面对中共的迫害坚忍不屈的精神。很多游客知道了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许多人学会了五套功法，还有的叫来亲朋好友一起来学法轮功。
同心堂药铺遭抢劫。2008年8月1日上午9点多，以河北省魏县魏州镇一街大队副书记刘发为主的几个人，闯进魏县城玉泉街同心堂中药铺，向药铺医生法轮功学员巩哲要身份证。因为药铺每天要去银行办理业务，出门进药、坐车、住店等都要身份证，巩医生当时就没有给他们。刘发叫来了公安、卫生等部门的几十号人，把药铺团团围住。很多去看病的人被这邪恶的阵势吓跑。这些人在刘发的挑动下，把药铺的全部药材及设备用品洗劫一空，并对药铺职员非法抓捕、抄家。目前，医生巩哲、职员李东坡、韩秀荣、刘亚华被抓进张家口洗脑班进行迫害。此事引起当地百姓议论。一位肺癌患者从去年6月至今一直在同心堂用中药治疗，现在又该配下一个疗程的药了。患者的两个女儿又急又愁，天天盼望着巩医生快点回来。他们说，去别处看病我们还真的嫌贵，这儿的医德医术都好，药价也不高，这么好的医生被害，这都是刘发挑起的事，把我们也害苦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个破镜重圆的故事。我今年74岁，生长在一个贫苦农家，早年丧父，26岁进厂当了工人。当时家里还有母亲、哥哥、妹妹和弟弟，但他们都是基本上丧失劳动力的人。后来家里又遭到一系列的不幸，负债累累，所有重担都压在我身上。由于负担过重，我身体也垮了，得了肺结核。等到家境终于有些转机时，我已经是48岁的人了。在朋友的关心和帮助下，给我找了一个比我小24岁半的农村姑娘为妻。我50岁得子，这对我来说算比较美满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60岁，我退休以后，收入少了大半截儿，健康每况愈下，人也显得越来越老。 家庭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一些所谓的好心人对妻子说，你还年轻又没有工作，你爱人恐怕靠不了多长时间了，不如趁早找出路。他家的一些亲戚也向我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和他无条件地离了婚。此后我有缘喜得法轮大法，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身上所有的疾病也都不翼而飞，人也越来越精神了，一身轻，一天走100里路也不累，挑100斤的担子也很轻松，皱纹减少，白发也开始转青，看小字儿都不用戴眼镜了。因为我的外表和实际年龄太不相符，当我使用老年优待证时，人们对我都持怀疑态度而不予优待。坐车时我也总是给老人、中年人、小孩让位子，他们都把我当年轻人，也就不客气了。再说他和我分手后南下广东打工，打工不是目的，是为了以打工为契机，如果遇到合适的男人就建立新家。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缘有割不断的影绳，还没等他上班，却先上了医院，经检查身患绝症，他不得不返回老家。此时他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一天他拖着瘦弱的身子来看我和小孩，见面时双方都愣住了，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变化竟如此之大。我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他从我的变化看到了希望，从此也走上了修炼的路。他修炼不到一个月，奇迹出现了，身上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而愈，人不但恢复了原样，而且比原来更结实了。过去我俩都不好意思同去公共场所玩，而现在我俩都是成双成对的。大法改变了我俩的人生，也改变了外界对我们的看法，由过去的讥笑变为羡慕了。在修炼的道路上，我俩互相促进，不断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告诉给更多的人。人们说，就他们练法轮功的好，夫妻和睦，不做坏事做好事，与人为善，要全社会都像练法轮功的一样，那就好了。更有人找上门来说，我看你们个个身体棒棒的，你们这功这么厉害，我家谁谁病了，躺在床上好长时间了，你们给治一治，我给多少多少钱。我告诉他，我们法轮功弟子不治病，更不能收一分钱。明白大法真相，退出党团队能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我俩补办了复婚手续。那年的中秋佳节，花好月圆，我俩在自家的客厅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复缘仪式。是修炼的机缘让我俩再次走到一起，此时我们心中只有对大法的感恩。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海蛎布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小学课本里有一则故事叫《猎人海蛎布》，讲述的是海蛎布救了海龙王的三公主，而得到了能听懂鸟兽语言的宝石。一天打猎时，听到鸟兽们说当地马上就要发洪水，海蛎布着急地告诉乡亲们，快点搬家，要发洪水了。可乡亲们不相信，反问海蛎布，你是怎么知道的？如果海蛎布说出宝石的秘密，就要变成石头。海蛎布着急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可乡亲们就是不相信他的话。再要不走，乡亲们就都没命了，怎么办呢？为了让乡亲们都能得救，善良的海蛎布选择了牺牲自己。当说出了秘密后，瞬间海蛎布就变成了石头，乡亲们流着眼泪向山上逃命。洪水来了，大家得救了，可乡亲们好后悔啊，是他们害了海蛎布，为了救他们，海蛎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人们有时候看到事实才愿意相信，可是往往那个时候已经晚了。所以事关性命的大事，宁可信其有这话是非常在理的。今天中华大地天灾人祸连绵不断，这是上天对人的警示。中共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一定会遭到上天的清算。古代预言也都提到，加入过中共组织发誓把生命献给其党的人们，到时候会有性命之忧。所以法轮功学员们不畏生死，劝说世人三退，退出党团队，远离危险。为此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甚至失去生命。善良的人们啊，现在已经有超过4200万人加入了三退大潮，为了自己的未来考虑，请不要再迟疑了，用化名在纸币上写三退声明同样有效。上天只看人心。
中共提供证据，活摘器官不容否认。2008年8月22日，加拿大调查员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向媒体发布新证据，中共制作的一个电视片再次证明大量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这个录像由香港卫视中文台制作，加拿大中共使领馆向外界提供。他以中共否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为基调，对某些当事人进行采访。在电视片中，广西民族医院的医生卢国平承认了2006年5月22日接受海外电话调查的人就是自己。而在追查国际的电话录音证据中，卢国平多次亲口承认移植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他说，有些是法轮功，有些是家属捐献的，一般都在30岁左右，男女都有，健康的法轮功学员。他还说，在器官被摘取前，本人是不知道的。卢还向调查员推荐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自己的同学缪医生，还透露了交易的细节。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全国范围被批发，要耍路子，打通各种关节，贿赂司法部门才能拿到批发价。加拿大两位调查员说，在由中共政府官方认可的证据面前，对肆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已经不容否认，唯一的选择是停止这种可怕的犯罪。此前两位调查员在联合国发表了指控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历经8年折磨，杨光被迫害致死。2008年8月，历经8年折磨的大法弟子杨光已再度生命垂危。骨瘦如柴的身体突然出现全身浮肿，不能进食。他于8月25日含冤离世， 为了掩盖犯罪事实，不法人员强行将其遗体火化。杨光在被劫持迫害前担任山东某中外合资企业总经理，于2000年11月在白山市被绑架，后被劫持回长春，受到长春市公安局警察的酷刑折磨，电棍长时间电击，老虎凳、铁棍打，双手反捆吊起来后边荡边毒打，连续审讯几十个小时不许睡觉，塑料袋套头，强行灌酒，不法人员为邀功请赏，制造大案要案，硬逼着杨光承认他们编造的犯罪事实。长春市局一处因此受到政法头目罗干和公安部的集体一等功奖赏。2002年，在遭受非法审判时，人们目睹了杨光被搀扶行走的情景，他右腿被打折，不能活动，后股骨头坏死，遭非法判刑15年。他被关押在吉林监狱，当时是被抬进去的。杨光被关押在老残监区的裸体区，下身常年被禁止穿裤子，赤身裸体。杨光和监狱的精神病犯人、被打残的刑事犯人、生活失去自理能力的犯人，在冬冷夏热、终年不见阳光的裸体区内，睡觉的地方极其狭窄，伙食极差。2004年12月，杨光身体状况恶化，家人要求保外就医，吉林监狱不放人，而是把他转到长春铁北监狱继续迫害。在铁北监狱中心医院后面的简易房里，他没有得到治疗，骨瘦如柴，全身几乎瘫痪。不法人员还强迫家属每月交纳1100多元的床费，这对缺少经济来源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2005年6月，杨光被转回吉林监狱，不法人员一直把他视为重点迫害的目标，在他身体状况极度恶化的情况下，继续加重迫害，欲置他于死地。杨光在妄图转化他的人面前，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我信仰真善忍，没有错。”8月8日左右，在他被迫害成奄奄一息的情况下，又被送到监狱内部指定医院，不允许家人见面。到2006年，杨光已经全身瘫痪，结核性胸膜炎，全身器官衰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吉林监狱仍然不放人。吉林省有100多名被判以重刑的男性法轮功学员，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监狱，受尽凌辱摧残。已知的有刘成军、杨光等8位法轮功学员被吉林监狱迫害致死，多人被迫害致残。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神秘的时空隧道。1981年8月，一艘名叫海风号的英国游船在百慕大魔鬼三角区突然失踪，当时船上的6人骤然不见了踪影。不料过了8年后，这艘船在百慕大远海区又奇迹般的出现了，船上6人安然无恙。这6个人共同的特点就是当时已失去了感觉，对过去的8年时光他们毫无觉察，还以为仅仅是过了一瞬间。当调查人员反复告诉他们已经过去了8年，最后他们才勉强接受了这个事实。当问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事时，他们无话以对，因为他们只感觉过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干。在百慕大三角区还出现过这样的怪事，一艘前苏联潜水艇1分钟前在百慕大海域水下航行，可1分钟后浮上水面时竟在印度洋上。在几乎跨越半个地球的航行中， 潜艇中的93名船员几乎都骤然衰老了5到20年。此事发生后，前苏联军方和科学界立即开始对潜艇和所有人员进行调查，并做出3份报告。其中研究人员阿列斯·马苏洛夫博士认为，这艘潜艇进入了一个时间隧道的加速管道。另外，时空是否存在一直是现代科学探索的热门课题，而古老的智慧早已对此做出了论述。中国古老的修炼界说的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就是指的和我们这个时空概念完全不同的另外空间。释迦牟尼佛讲过，一粒沙子里面就存在3000大千世界。用现在的物理学来理解，原子的结构酷似太阳系的结构。如果有那样的显微镜观察微观粒子，说不定上面也存在着一个世界呢。如果真的有另外时空存在，那么那里会不会有更高级的生命，修炼界所说的具有超能力的神的存在呢？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把最美好的一切献给观众。神韵晚会是以中国古典舞蹈为主的大型歌舞演出，节目内容多取材于中华历史典故和神传修炼文化，如精忠报国、花木兰、创世、仙女踏波等等，深刻表现出了中华民族敬神重德、忠孝节义的传统美德。神韵晚会被海外媒体誉为世界顶级演出、净化心灵的盛宴，还得到了诸多政要的祝贺与褒奖。西方人在观看后被中华神传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所折服，海外华人看后更是激动不已，深感神韵复兴了中华文化，是所有华人的骄傲。从2006年至2008年5月，纽约神韵艺术团在全球4大洲共上演300多场演出，近80多万观众现场目睹了神韵的风采。2007年和2008年，谢佩蓉随神韵艺术团在全球巡回200多场演出，到过世界许多顶级的剧场。不少著名剧院工作人员都表示，见过很多艺术团，但神韵艺术团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是最特别的与亲人。在一般演出团中，舞台监督和钢琴伴奏是两个全职工作，而谢佩蓉身兼两职，而且做得很完美。在他看来，这并非难事。他说，做一个优秀的钢琴伴奏家，不是凸显个人技巧，更重要的是配合歌唱演员。做舞台监督最需要的也是配合，而神韵成员之间都配合得非常默契，因为大家都能处处为别人考虑，而且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就是把最好的演出、最美的一切带给观众，复兴中华神传文化，找回我们民族的根。澳洲阿德雷德剧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说，神韵艺术团是我们见过的最有组织和效率的艺术团，我们几乎不用做太多的事情，艺术团成员就把所有的事都做好了，不需要舞台监督过多安排，神韵的成员都非常主动，比如整理舞台时非常有次序，动作很快，在很短的时间里把所有东西都归到原来的位置。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什么困难，在大幕拉开的那一刻，神韵会把最美好的画面呈现给观众。在世界巡演中，紧张的行程、倒时差、身体的疲劳、技术困难对大家都是考验，但是带着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念，大家共同克服了很多困难。谢佩蓉说，比如神韵艺术团的3维动画天幕一直很受观众喜爱，为了让所有的观众不管是最侧面、最后面一排都能看全天幕，装台时神韵的工作人员一定会去每个角落查看天幕摆设的位置是不是最合适的。我们常常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不断与剧场工作人员交流和沟通，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剧场的人有时不理解，认为观众买便宜票 看少一点理所当然，但神韵的要求是要做到尽善尽美。不要小瞧这些方方面面的细节，积累在一起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成功。但是这个成功不在于表面上你完成了什么指标，而是在它的背后承载着每个人一颗颗配合的真诚付出的心，所以每次演出都非常成功。谢佩蓉谈到，神韵艺术团是个非常纯净的团体，演员们都是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中演出的方方面面都会用真善人的准则规正自己的言行。神韵演员们都有这样的特别之处，看到别人比自己表演的好时，比自己演的好还要开心。大家互相之间没有那种同行之间的排斥心理，演出时也没有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而只想着把最好的一切献给观众，心中时刻都充满平和与慈善，在台上就会自然流露最美好的一面给观众。纯净的心演绎出纯善、纯美、纯正的艺术内涵，自然就能打动人。这也是神韵晚会场场都有观众感动落泪的原因吧。最后，谢佩蓉说，我们重视每场演出每一位观众，希望每个观众都能真正了解神韵传递出的中华五千年文化精华，不要错过这个机缘。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我们以祖先传下来的深厚文化而自豪，也为神韵能将这些宝贵的财富承传到未来而骄傲。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古人在劝人为善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这句话真的是千真万确，而且这样的记载在古书中经常可以见到。下面给大家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元朝末年，有位叫袁自石的人，袁自石对一个叫妙才的人有大恩，而妙才辜负了袁自石的大恩，反过来诬陷袁自石，很对不起袁自石。袁自石心中越想越愤愤不平，夜里起来要去杀死妙才，路上经过一座佛庵，庵主叫轩辕翁，是位有道之士，具有天眼通，能看到另外的空间。轩辕翁见袁自石前往妙才家去时，有数十个奇形鬼物跟随，不一会儿回来时，却有金冠玉佩百十个福神跟从。轩辕翁大为惊奇。天亮后，轩辕翁前去询问袁自石昨晚发生了什么事。袁自石告诉他，妙才忘恩负义，我恨妙才太负心，准备前去杀死他。可是到了妙才家门口，我想妙才他虽然忘恩负义，可他还有妻子，还有老母，杀了妙才，他的妻子和老母又依靠谁生活呢？就这样忍下了这口气回来了。轩辕翁也讲了他所见的异象，对袁自石说，你一念之恶而凶鬼跟随，一念之善而福神跟从，你的事神明已经知道了，你必将有后福。后来袁自石果然当了庐山令，而妙才则在乱军之中被杀。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